我们今天就要来谈一下比喻的解经。首先我们要找出耶稣所讲的跟受众群体当中它的关联点究竟是什么，跟我们今天在阅读的经验是有一点点差异的。譬如说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又是一个以香膏来膏抹耶稣的一个女人的故事当中呢，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当这个女人以香膏抹主用头发来擦之后，这个请耶稣吃饭的法利赛人看见了呢，心里就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之后呢，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所以这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场景，耶稣说了一个比喻。在这个问话当中，西门就回答了，他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这个比喻他就必须一定还原到当时的听的人发生事情的场景，要找出这个关联点。很明显的呢，法利赛人西门请客，殷勤的款待耶稣，可是他似乎有些怠慢，没有预备水给耶稣洗澡，却是城里的一个妓女来到正在进餐的人当中，而且用眼泪洗耶稣的脚，用头发擦干，凸显出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他内在的怀疑。他认为耶稣没有谴责这种公开的不光彩的行为，他认为他可能不是先知吧。耶稣显然知道他的想法，是用这个比喻来质问这个西门。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当中呢，它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联点，就是债主和两个欠债的人，也就是主耶稣跟这个妓女跟法利赛人西门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关联点，你立刻就会发现这个比喻的力量。所以当西门回应耶稣的时候，他纯粹只是就着这个比喻当中理所当然的应当是那个多得恩免的爱就多，等于也反省，那么到底谁是蒙爱蒙赦免的人呢？这个女人所听见的跟法利赛人西门所听到的一定是不同的意涵，一个是被责备，一个是被接纳，是多得恩免的。真正的比喻的当中呢，你就要找出跟他的听众当中的关联点，这个就是故事吸引人的地方。找出关联点呢，就必须说要来确认他的听众，所以在解释比喻当中呢，就要留意听众，就是他在耶稣周围身边的人，可能有三种群体，一个是反对耶稣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一个是广大的普罗大众，第三个就是跟在耶稣身边的门徒。所以我们需要来反复的聆听这个比喻到底他在当下对这些不同的人他们所听到的是什么，然后要确定这些不同群体的听众他们在故事当中那个关联点是什么。在许多的耶稣的比喻的教导当中呢，一定都会有他原本的背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归家的比喻啊，他有三个重要的人物，父亲还有他两个儿子。耶稣在说这个比喻的当下呢，他的听众有哪些人？其实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就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第二节说，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其实呢，有两种不同的人在耶稣的身边。耶稣紧接着讲了三个比喻，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失人的比喻吧。这三个比喻当中呢，都有它的特点，有重复的语句，各位可以留意哦。羊丢了又找回来，主人呢是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而且找他的朋友邻舍来说，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结论是说第七节，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交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第二个失钱的比喻呢，丢掉了一块钱找着了，经文说，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然后重复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第一个失羊的比喻是99:1，第二个失钱的比喻呢是10:1，然后第三个比喻浪子的比喻呢是2:1，两个儿子丢了一个，而真正丢的是哪一个儿子呢？如果我们延续前两个比喻来发现，一个罪人悔改的那个欢喜的气氛，明显的没有参与那个欢喜气氛的宴席呢，你可以看到似乎在宴席当中是真实的众税吏和罪人，而不肯参与那个欢喜宴席的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我们从耶稣的比喻当中先确认他周围是哪些听见的人，而这个比喻呢，怎么样去对这些当时的听众他们所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其实这个是比喻所真正要带来的他的信息的着眼点。我们往往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比喻啊，不是说会错，只是至少让我们先回头来看，在当时耶稣的听众他们听到的是什么，对他们而言这个比喻是什么样的意义。失羊失钱以及失去儿子的这个比喻当中，你可以知道最后的结论呢，15:31说，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各位如果仔细读这个比喻，你就会发现它会常常重复出现这个欢喜快乐的字眼，似乎反讽性的衬托出耶稣这个比喻是针对当时不能和耶稣一同欢乐的这些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似乎是不用悔改的罪人，而耶稣对这些悔改进入神国的税吏和罪人怎么样去质询这些宗教人士，他们反而是真正的浪子。其次呢，我们也必须留意，在解释比喻的时候呢，往往有的时候这个比喻呢是所谓没有背景的比喻啊。我们以马太福音第20为例啊，1-16，耶稣是讲述了葡萄园的工人的比喻。在比喻当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联点，就是园主、整天工作的工人，还有只有工作一小时的工人，这个关联点我们是很容易确定的。可是马太福音的经文当中上下文里面并没有很明显的是指向谁，不见得每一个比喻呢能够立刻的能够看出他当时听比喻的听众是谁。可是至少我们晓得在马太引用这个比喻的当中，其实也很明确的会讲述说，似乎有一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会不满意，为什么上帝的恩典就这么平白无故了给了这些原本不配不在神国度里面的人呢？所以这个比喻呢或许跟浪子的比喻有类似的信息，可是他所表达的方式呢跟路加福音并不那么一样，因为他并没有那么明确的所谓的背景，也就是所谓听众。可是呢，我们可以从它比较大的上下文仍然可以了解它经文的意涵。第四方面呢，我们在解释比喻当中呢要注意，所谓天国的比喻往往就是有一个伦理性的神国度性的非常急迫性的呼吁。在面对对耶稣不是那么友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时刻，耶稣常常用这些比喻做教导的时候，它的重点呢是要求人要回应耶稣的邀请，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往往在所谓天国的比喻当中都会强调它的重点呢是时间的急迫性，他要他的听众当下能够做出准确的决定，以至于可以成为国度的国民，能够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在天国的比喻当中呢，它的特点就是天国已经来临，可是尚未完全实现， 这是在耶稣的教导当中，我们对神国度的真理有这样子的时间性的认知。往往它的要点呢，就是提醒说，审判即将来到，灾难跟毁灭已经在门口了。但是有好消息，救恩要白白赐给所有的人。这个是在天国的比喻当中，它有这双重的要点，一方面是审判，一方面是救恩的好信息。所以我们可以由不同的角度来了解主耶稣所讲的比喻。譬如说，当主耶稣用这个无知的财主只知道为自己盖仓房，耶稣并不是反对人拥有钱财，而是提醒说，人想要拥有财富的欲望，其实在面对神国度来临的时刻，财富的重要性远远是不及于神国度临到的重要性。耶稣提醒，神的国度已经来到了，你需要有所取舍，你要放下你所看为重要的财富。所以耶稣用时刻的紧急来挑战他当时的听众，而要求他的听众要及时的采取行动，也就是悔改来转向神。在马太福音13章的比喻当中，其中有提到，天国好像地里的宝藏，天国好像贵重的珍珠。其实重要是你要发现天国的宝贝，以至于你可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所有的，为要得着天国。悔改并不是都要哭哭啼啼的，并不是要做很伟大的牺牲奉献，这不是要点。悔改呢，是愿意放下，因为我们看见了神国度的宝贝，以至于要积极的采取行动。所以我们在解释比喻的当中呢，我们可以采取四个步骤。第一个呢，我们先确定这是属于哪一种生活经验，譬如说撒种、撒网、财主的生活等等。第二个呢，从上下文当中找出他所针对的问题。我们刚刚提过的例子是，可能是法利赛人挑战耶稣、质询耶稣。之后第三个步骤呢，就是找出第一点跟第二点之间，也就是哪一种生活经验以及上下文里面所针对的问题，它的相对应点。这就会凸显出每一个耶稣所说的比喻当中，我们不需要再把每一个角色、人物、情节赋予我们所认为可能有的寓意式解经的含义。找出这一个对应点之后呢，第四个，我们可以确定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其实也就是书信解释的原则，就是耶稣的教导当中，他说了什么，他怎么说，他为什么这么说。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带来一个解经的结论。当我们明白比喻的中心思想，透过解经之后，我们就要注意它在释经当中，就是你怎么样来释经应用。我们已经发现用寓意化的解释是不适合的，那么耶稣所有教导的叙事文体当中的比喻呢，我们都把它作为伦理性的应用，也是不是绝对必要的。耶稣并没有贬低财富，不叫我们贪爱钱财等等，乃是在神国度的展现当中，那个急迫性呼吁人要做一个决定性。所以在释经的当中要注意，我们怎么样在耶稣所说比喻的对象群体当中，他们听到了什么，以至于我们今天再次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处境。也的确，就是比喻呢，它有它自己的文化背景，有耶稣当时的历史对象，跟我们今天所要释经应用讲述劝服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怎么样用符合我们自己的处境来表达一样的真理的内涵，所以这是我们在比喻的释经应用当中所要留意的。释经应用当中呢，我们要分别一下它的主要信息跟次要信息。主耶稣对神国度的教导当中，有它主要的信息，就是它的迫切性，要呼吁人转向神悔改。 而我们往往在读经当中，我们如果没有抓到主要信息，往往就会把次要信息呢把它放大了。譬如说在一连串路加福音的比喻当中，在第16章有提到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前面是对文士跟法利赛人，16章是对门徒，而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当中呢，又打破了我们以为认为的这个管家不义怎么反而受称赞呢？而其实主耶稣是要提醒的，这个钱财你有没有用正当的方式去应用它，以至于在神国度临在的当下，你可以在神的事情当中是被上帝验中的。耶稣在最后的结论当中会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这是主耶稣在讲述对法利赛人，他们在这个比喻当中，他们贪爱钱财，而耶稣反过来说，对钱财不恰当的应用，这不是耶稣要赞赏的。可是耶稣却提醒门徒说，我们需要在神国度当中忠心。耶稣是赞赏这个不义管家做事聪明，能够抓住时机，在他快要被解雇之前，把不义的钱财做了不忠心的应用。耶稣所赞赏的是他做事聪明，因为他抓住时机，而劝勉门徒在神国度临到了当下，我们也要抓住时机，在上帝所托付的事上忠心。当然这个比喻同时也责备了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在上帝所托付的事上是不忠心的。所以这是我们在解经跟释经当中可以不用只停留在某些字面上的一些伦理性的应用，怎么样去抓住信息的中心而做适当的释经应用。我想这是在比喻的解经与释经当中我们所学到的。我们还会用一些实际的例子来研究耶稣所教导的比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仰望你，我们似乎在许多无尽止的思虑当中来煎熬着，主啊，但是你却让我们看见，就是这许许多多日常生活的事情人物，你从这里面向我们展现出你国度的真理。我们仰望你，让我们从圣经的研读，从比喻的认知里头，让我们看见你国度的真理，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因此得着智慧，总是能够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